好，哎，我们接着哈，这个初世间智啊，我们如果不要一下子被这个名相给带进去，我们就粹来讲，那什么叫世？世间，如果顺世间看世间，当然不可能有初世间智啊。意对世间的肯定，永远是世间智啊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是在这个世间里面，能有别于一般世间在看执着的心来看，这才能出啊，是不是？出并不是背离它，并不是说一定是要对，把它消灭掉。所以我们常讲说，出三界，出三界在哪里？就在三界里哦。当了解三界性的时候。不再造作三界性，才叫出三界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所以这个原理跟我们念佛里面是不是同样的原理？我们念佛如果想要求得不生不灭、不再轮回的时候，第一个先舍下身。当然，我们这个是境界谈高一点，但问题是，虽然我们不能马上对身厌离，对这个身体厌离，那至少不能一直执吧。我们没办法像圣者里面能证得无我，但也不能再继续贪着这个身嘛。因为当你这个贪着这个身的时候，他结的就是三界轮回啊。这样的爱取有，怎么样的爱取有生怎么样的生老死，对不对？欲界的爱取有就生欲界的生老死，色界的就生色界的生老死。那你如果想不生不老死，那就不要执啊。是不是？所以念佛的时候，务必还要进一段的，就是不要光只是对气世间的厌离，包括对五蕴身躯的这种虚假烦恼，啊，这种八大人觉所说的行为罪首，一切烦恼集聚在这个五蕴身躯里面，这样的一种对身的爱着的心，也能一分一分放下，是不是？这才叫出啊！所以出世间智一定是就世间所有的一切法的自相、共相、杂染，乃至到最后能知道何谓真正清净，这叫出世间智。啊，所以说我们你看呢、哦，所以从这很多这个原理，我们转过来思考。当我们在佛法，我们现在在熏习，但我不是讲说就在我们熏习的时候，就在我们听法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坚持我们的五蕴？是不是？谁在听？我啊，你看嘛，又来了。好，没关系。但问题是，当你听了就要用，用了才能放下我执，不是吗？所以真正佛法的感应是，他已经从熏习佛法里面那个法入他的心，他的身心展现在对世间有一番别有另外一只眼在看世间，慧眼，是不是？但我讲的慧眼不是说法眼、慧眼那种，我是讲说。另外有一个依佛法的智慧在看世间，这叫脱俗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可是如果你发觉听完课，你一直在佛门熏修，可是你发觉你所以对世间的这种十八界、十二处五蕴的观察，没有怎么动摇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活得很实在，对五蕴。学完佛以后，就秀命，就秀命，就是很惜这个生命，百般照顾，对不对？对世间，你要么不成就道业，对世间极尽用心的守护爱着，这没有出世间味啊，对不对？你应该从这里看，从这里看，你才看到你的功夫有没有入手，是不是？你才能出世间呢、啊？我们光世间，当然我们真正出世间是还不能。但我们讲前面的讲那个上品的啊，这个杂染的初品的啦，他就讲是初啦，初品乃至中品的这些，这个都在世间自行对治的哦。所以乃至中品杂染里面，他已经谈到什么？已经能谈到说，对缘起，对无人无我， 对法无我的知见都已经能生知见哦，还没证得，但有这个知见哦。也就是说，在这样的抉择心、抉择的自态，他内心里面已经确定了。好，就算我现在还懒惰，但我现在慢慢随时升起，就像我们讲的戒体，我讲的戒就是在这里，就说你时时能现起对世间的这种观察。好，虽然是明智己，虽然是观行己，还不敢说相似己，但有在观，这才是你修行的感应。其他的感应呢，如果你是把标准放高一点，这才是你的感应。除此之外，其他的感应，我认为它是顺世间法的，不是真正的能成为道理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你这样观察，你想，你如果平常对缘起对这无我，乃至我们讲的简单讲，就四念处的观察要常有，因为它是慧嘛。所以对于身不净，不一定要打坐，平常对这个身不净受心法的这种观察，养成习性，你这个观越来越熟，其实你后来你说法的不就说你观的吗？不是说你看的，是说你观的，你用过的，你有技巧的那个才是你的，或者你在文字弄老半天，说的还是别人的，是不是？你用过的，那因为你初步是这样观，但你后来，我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我虽然也不是真懂了啊，我不是怎么懂，但就因为我们开始深入的时候，我们就容易看到这样的文字容易被误解，这样的观行其实隐藏了多少执着还在里头，经典又没说，当然是自己要去看了。或者经典不会跟你讲说，哎，我们平常会举说，我比如说举你玩电脑会怎么样？这个你把那个西贝塔按电脑，大概不会有那两个关键字跑出来，也不会按出槟榔，应该也没有，也不会按出我们现在的烦恼的这些差别项，不会。但你还是可以用啊，好。所以这一类的观察你必须要自己熟悉了以后，你才能应一切因缘对法做差别的说明嘛。否则的话，你去哪里找这些资料去，那个你在应付来，人家现在要是一个老太太敲门说师我有问题，你等一下我查看看有没有这种 case。他说没这个 case。另请高明，因为没有碰到这种问题。这个讲不通啊，所以我说他实际上的这种观察是，你看从世间智就达到这里，何况出世间智更是有这一种对世间的敏锐观察，而且成为一个习，你的串习。我讲的感应应该是从这里，但我们现在这个标准没有谈这里，平常我们在所有学法当中就是要你用功啊，做功课啊，不是，我说这个才是本啊，这个没有你下的功课还不是都在那里就在一块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彻底改你的心呢？没改你的心你怎么进步？我觉得那个怎么道理呢？你说我只要用功自然成，那是祖师大德也这么讲过，偶遇大师也这么讲过，他的意思是说你有起码的知见，然后你有很多未能证得的未能体会的，那你透过不断的努力你会感应出来，不过一个条件是你不会愚痴无知这样一直修下去的，就我们就讲什么都不用心抉择，又不是要做学问，最重要是路要看清楚嘛。所以这个出世间智，这个出世间的源头在哪里，并没有离开世间，但学会用佛法的角度看世间。所以我们会讲说，在我们的现在任何生活碰到的任何东西，是不是都可以会向佛法？你可以同时经验一件事情，你经验完了以后，你还是你同样的世间的角度，但你可以在世间的一切处，有的人讲说，哎呀，我们年轻出家，我们都没有经验，我也没死过啊，我也没结婚过啊，你叫我怎么知道？我也没做生意过啊， 我这些都没过啊，那当然这些我们都不要谈，这不谈了还能谈什么？别的也不用谈了嘛。别人的修行你也没处理过啊，你有没有跟他同样的环境，那你怎么你也不谈了吗？所以我们经常会用说、哦、我们没有那个经验，不是，是你不用心，你没有把法入，你没有把这个抉择纳入你的心，所以你不习惯拿它来抉择。所以法归法，也不是真实了解，也用不上去，所以生活的经验一直重复在你眼前跟你讲，嘿嘿，无常无常，他也不知道无常啊，他就无常在你嘴巴打了两巴掌，哎呦，谁打我的，他就无常打你的，我还是谁打你的，对不对？你天天看无常，你也不会体会无常啊。好、哦，我不讲说不是我多行了、啊，我只是说至少我还有一点这种神经质的、啊。我那开车看到有人在那个做告别式的，我就经常看那个影片，那个相片有点像我，黑白的，不过最近都彩色的，现在看到黑白男了、啊。现在一般那个告别式那个主角都是彩色的，所以现在比较黑白比较少。因为我看到自己开过去，任你如何，底下的忙来忙去，就有一个人在上头，看尽世间无常，自己也无可奈何。所以我说开过去，就想又一个。有时候我一条路开过去好几个，哎，所以一条路我也死过好几次，哎，下来这个，所以就看你要不要用心。所以这无妨于你年纪轻或是你不曾出社会，就看你愿不愿意将你所学的法用心的思维然后转到现实里面做抉择。别人没体会到的你都可以体会，或者我们也没出社会啊，哦，我们一当兵完了根本没有回家，直接到道场去的、啊、嗯，我们这个坐船从金门回来，下了船直接是到道场，我们也没有到，我们没有到道场啊，我们直接就到，没有回家，我们就直接到道场去啊，哎，我们也没有什么经验。但相对来讲，如果你不用点心，经验怎么会来？是，好，好，我们接着来看6105页，由三种相因之心杂染相，一者身故，二者转故，三者行故。于诸趣中，种种自体身故，名杂染身。好。这个自体身当然有种种自体啦，不同的诸趣当然有六道里面，诸趣里面虽一，就简单讲说，你看如果从十二缘起里面，爱取有余有这个身怎么生，就看你前面怎么执，怎么执就怎么生，这个就生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隐藏了多少，我们都想解脱，问题你从来不愿意厌离三界的身的爱着，你稍微冷静下来想一下，你如果能知道你现在的起心动念即将带着你往哪一道走，你应该是这样思考。你不千万不要讲说这一道我不去，但这一道的执着我要。所以我们不再是，不管是对于种种东西的那种防护啊，好，包括戒法的防护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戒你三戒啊。戒法不就戒你三戒，不还是什么，至少先戒你三恶道，不是吗？然后再戒，那如果以解脱戒来讲，他就戒你三戒啊。真正的戒法他就生出这样的防护作用，所以怎么可以不防护呢？啊，所以它变成一个活的一个一个守护保护你的善法嘛。所以你应该来讲，时时应该知道说，这个我了解这样的烦恼会升起怎么样的业报，所以我一定要持守戒法，让这个烦恼在我身上不会生，乃至它一萌生我就忏掉它，让它不会形成有力的引导力。这就是我们修行的那种很理性的一面了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你有这种种种的，你看啊、哦，戒法在哪里？触、受、爱、取，这时候都是戒法所持的。因为前面的你做不到，现在开始触、受的时候，为什么要你守这个戒？因为不让你生不当的触。 你不生的不当的畜，就不会生不当的受，不会受你就不会爱取，就怕你生起强烈的爱取，所以戒法就衍生出不同层次的戒法。因为再没有那个烦恼就要生了，再没有那个生老死就生了，所以这时候应该如何防？从一开始烦恼性就在防，是不是？那从他的烦恼里面，他会引申更强烈的爱生老死的时候，以这个来论什么？论他的戒的轻重，是不是从这里来谈的？是从这里来谈的。所以你会很清楚知道戒的轻重在哪里，包括一个人在行持的时候，他的心念起心动念如何，就关系到他的那个戒的轻重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完了就走到这边来。好，所以我们在手持的时候一定会直接手持到烦恼的。所以我常讲说，如果我们在问说你世中亲近佛，不是向上做到，而是烦恼有防止住。世中亲近除了向上做到之外，还有就是说此一戒法所要守护的烦恼，不让烦恼生的地方我没让它生，或是生之后我有让它清掉，这就是世中亲近，这个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能形象做完烦恼都在里头的哦。你有没有药？有没有吃？吃的病呢？病还有，那这个药没用啊。啊，你药有没有吃？有。有没有该守护的守护？什么病该吃的你都没有吃吧？都没吃。啊，病有没有好了？也病也在消减了，病也好了，世中亲近。很真实啊，一个一个很真实齁、哦。所以这里面在菩萨法里面也开始谈到为什么他会开，因为他知道他世中清净。那有的人说我开我是因为菩萨道啊，那是你嘴巴讲，你世中不清净。那这表面别人看不到，但你自己问自己咯，这个还要别人来问，那这个修行的意义就没有。就是说在某个情况你是开，但开当中你也很清楚，开当中有一份善念，开当中我有烦恼在里头，也很清楚，也很清楚，否则的话你的越走越模糊掉了，又自欺欺人咯。所以这里面时时都对自身的检查都是很清楚的。你如果有所犯，你知道你才能有遮掉它的机会。如果你连犯都想要蒙蔽掉，你这条路越走就越麻烦，轻罪就变重罪。为什么？这个《瑜伽师论》讲，因为常串习，常串习，就算这个罪本身是轻，久了成重，他不一定看那个表象的重，那个烦恼已经强到可以把你绑死的，好。哎，那个这个就是中了啊。再过来，急于此中生者自然刹那啊，自然刹那有流转故，一切所缘难伏转故啊，贪爱势力之所转故，名杂然转。这个杂然呢，王聪啊，贪爱势力之所转故，谁？就是那个烦恼在串习。你看啊，他一直在生。一直在直，一直在直，一直在生，啊、哦！你自己现这个境界，依这个习惯，赋予这个境界的可爱性，然后依这个可爱性，你再加以执着，执着以后又越直就越爱，越爱就越直，无始，就这叫轮回。你看那个轮回啊，很明显的轮回啊，就是说你根本拔不开你的烦恼，你的烦恼往这个前去执着。越执着那个习性越强，越强越在造作这种妄想，那种妄想又带着你继续执着，无止无尽。所以修行刚开始是不是难？因为啊，第一个要遮的就是那一种串习已久的愚痴无明那种烦恼心，刚开始很难的啦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一个慢慢变薄，所以一个人要如何让他清净，其实是个大工程。从很多，第一个，不让恶法继续进来，开始学会防护外头，然后开始逐步内部清除，是不是要这样？ 那这种清除当中要从哪个地方一步一步一步来，还有足够的耐心。有时候你为了清理一些脏的东西，是不是有时候在某方面也还会制造脏出来？本来我们脏是放在里面，放着是没事，为了清它全部倒出来，哎呦，越做越麻烦。为什么？藏在里头看不到，觉得还蛮干净的，为了清理它全部倒出来，哇呀，这下怎么那么多脏东西？然后再开始慢慢归位，归位，归位，归位，终于真正清净。之前盖在里头的是假清净，拿出来够辛苦了，可是之后的清净是真清净，是不是会这样？所以一条清洁的路其实蛮辛苦的啊。我们在边清理的时候，还得边丢便当盒，为什么？因为也要吃啊。清都还没清完，垃圾又增加不少，会不会这样？有啊。所以刚我们要不要建一个东西，光要建之前，光本来草皮好好的，为了盖就一挖，哎呦，这个等哪时候这个草皮再生，这个东西哪时候再清，这个建筑废弃物哪时候再清，想起来，哎呀，够麻烦的。可是不要管它，来一步，来一个做一个，来一个做一个，时间一过，其实说辛苦也辛苦，不过一段时间也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但他要耐力。好，好，一个贪爱势力之所转故，这杂难转，但呀，一切所缘啊，难胡转故啊？你对一切所缘啊，为什么能难转？难以胡故啊？你说难胡转，就是因为你这个境本身本是无自性的嘛。这个相分从你来了哪里来？从你心现的。那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？你给它意义，给它养分的。所以有的人叫他很难转，很难转。其实是有这个在修行里面最有意思的，就是说表面很想转，后头是不断滋补给他的。是吧？就像我们修行修到最后，因为修行的得失心让你修行越挫折，越想在修行上快速成就的这一份不老实的心，让你的修行因此就障碍住了。会不会这样？欲速则不达啊！因为你赋予他这样的不当的意义，你就一直贪着在这里头。所以修行到最后有一个，就是有一种态度，就是原则观念清楚以后再过来，就是有一种很大的勇猛心，全然放下，不惜生命。所以我们试着到最后有个机会啊，做一下这个看看，就是不惜生命的修法啊。那不是要你做得非常勇猛，好像要去撞墙壁那种样子，不是，是那种很淡然，但很扎实的看清楚这个世间，不要升起感性上的勇猛，而是内心里面完全不留不起任何期待希望的那个无愿想，那个空无相想。当然还没到那里，不过你就试看看，以空的观念去应用到你的身心一切，包括外在，以这种一切虚假相的角度去看你所有的一切，然后由此又生出对世间一切无所厌求，无所挂碍，然后这个心是不是这样心观察出来，是不是就顺向不惜生命？那个不惜生命不能靠勇气，因为那做下去会很苦的，你必须要有法有智慧做根底，它才会生得出来，不是？你常做这个思考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其实就是思念处，不是吗？那这个思念处是不是在念佛里面？就在啊，早就在啊，可是为什么大家都猜开？它就是啊，是不是？很多法都在里头啊。所以你一了解，你发觉他的关联，再跟他其他法法完全都连在一块，啊，在生者自然刹那啊，就是一直这个自然刹随其因缘啊流转啊，自然的意思哈，这个自然不是天生自然的意思，叫众缘和合的串习力，缘合了，你能不流转吗？那自然就是具足了， 自其而然，自其而然不是它自体性的自然，不是外道的自然，是众缘和合的自然。因缘具足，像我们现在是已经，我们你看我们现在执着的驾轻就熟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现在如果地震，我们马上冲哪里都很自然，而且脚怎么踩，咚咚咚，连想都不用想。可是其实有没有想？有，一踩下去那一脚就知道，哎，左脚移踩，右脚赶快提，你看，而且快速的很，都没才特别想它。其实有没有想？有，好，桌子在哪里，椅子在哪里，门在哪里，就出去了。你看，哇，熟得很呐、哦，都无自信。可是却能手到咚咚咚就跳出去了，这样，是不是如此？啊，所以那种自然形成的源源不断的业力、妄想力的支撑，让它自然怎么刹那啊？哎，自然刹那有流转过一个法一法，生生灭灭，串习到我们现在守护我们的身体。你看八识在守护我们的根身，你看守护的绵绵密密。那个投影机投影出来的那种电脑投影出来的东西，我们看到那个假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俩绵绵密密到连我们自己碰触自己都还加了一个程式，说摸到自己你会感觉实在。其实不实在，可是他就会连这个都设计好了。就像梦中里面，你看这个程式，我们的那个脑袋这个大电脑啊，我常举那个例子，明明没有腿，一个梦幻的腿踢到梦幻的墙，长出梦幻的包包，还生出梦幻的痛，哎、啊，一痛竟然睡觉那一个还会流眼泪，啊，其实既没脚也没墙也没踢，什么都没有，可是你看他就绵绵密密编得这么真实，演戏都演不到这种情况，是不是？这叫做心杂然相啊。若以彼行，若如是行，名杂然心。以行的意思就是随其流转，心随其流转，随时以这个世间流转啊，染着随他动心转，那心以如此境界造作行，那这个就是身转行故啊。好，再我们看6106页里面谈到，位于一时行以善中，或以一时行不善中，或以一时行境界中啊，或以一时造业中啊，或以一时行烦恼中啊。好，那这个讲说，就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杂染啊，随它转啊，身转行的时候，或是在善，有时候在不善啊，有时候是安住于境界，有时候是在正在造业啊。那这个造业当然跟前面都可以关联在一块，因为烦恼而行于善，因为善有不善，或是源于境界而造作业力啊，造作啊。那又以烦恼行贪嗔等无决定行，非即以此行有贪以复行无贪，行无贪以复行贪，如是等。他讲的是说，当我们这个心以烦恼啊行贪的时候啊，有没有一定？没有一定啊，并不是说我们会以此行有贪以啊，然后就开始贪完了就换无贪，没有那种规则啊。或是说贪以要互行有贪啊，我无贪以互行有贪，它没有一定是如此，因为它是最主要的等无决定行。为什么它无决定行？因为它的带众缘，他是代缘，所以他没决定。甚至贪中有嗔，嗔中有贪，那贪中有善，善中有贪，会不会这样？会有。而且此善当中有种种善，此贪当中有种种贪，贪贪还有不同贪，对不对？我们常讲那个九想十想，九想是大智人讲九想是抓贼，十想是杀贼，所以一一想各有对治一一烦恼，都趋近于不净观的一种。但为什么还有一一想？因为面对不同的境啊、哦，所以我们那为什么？因为它主要是不净，它就对治贪嘛。那对治贪为什么要九想？因为还有不同贪法。 所以有的人他会贪声音，有的人贪身体，有的人贪威仪，有的人贪贪不一样哦。所以有人说我不贪，你才贪。有人贪得粗，有人贪得细。所以这个贪法啊、这个里面简单来讲叫可爱法，以可爱法生直取心，这就贪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可爱法，一般人认为可爱法，你不一定认为可爱。别人认为不可爱的，可以对你来讲，别人会生嗔的，可能你会生贪。所以人家讲说，你看他向来不贪，哪有那个贪得很紧的？啊，好、啊，那个心对境绵绵密密的直取。啊，那有人贪什么？有人跟我们谈色法，有人贪的是心的感受，你也看不到，他色法不要的，说哎呀，这个少欲知足，谁说的？啊，有的人大辣辣吃，你怎么那么贪？他说他的贪还没你的贪，啊，你什么都吃不下，只喜欢吃营养品，对吧？那个贪更贵呢。我们贪，我馒头吃两个就饱了，你吃那个一瓶都要多少钱的，那个不贪。对不对？我们吃完就说哎呀，我们吃哇，吃完就简单吃饱了，就他就完了。有的人绵绵密密守护的身体，这样的东西吃的淀粉太多，这个油脂太多，哇，经过百般经营吃那个纯粹的提炼的，哎，你看我就吃那么一点点，个子可够刚强难挑咯。哎，那一罐那一罐可够是够是极重爱所提炼出来的。啊，是种种执着所提炼出来的。够厉害的齁、哦。所以有人简单就是受戒的时候什么依就什么依嘛。啊，现在也流行，有的人就当然无意要否定人家，有的人穿的是百纳衣，但是从一开始他是真的依着戒法在行持，这个我们不谈，因为我们在赞叹。但有的人就一直着意经营他那经营那一件百纳衣，我说你也太累了吧，要是他是我的弟子，我跟我锤就把他锤死。当然开玩笑，我没那么凶，就高怪，就搞怪。你要给谁看啊？那份不老实心，坏色欲就是要补你不要爱，重点不在爱，你怎么想尽办法找那些不光缝那一件很辛苦的呢？你要弄下来意义在哪？你不是爱他吗？只是他现出坏色，但你爱那个坏色衣，很有意思哈、哦。坏色是要你不爱，结果你爱坏色衣，那不是痴狂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后来有一种人一直在经营，哦，那个光这样经营那一件，我觉得那个要好辛苦嘞。但我要问你，你如果真的要守持这个，你应该是很单纯的，你的心应该是少欲知足的，啊，但你不是一直在守护经营它，这个不对的。所以这个我在讲说，那个贪在哪里，啊，夹杂在里头。这种贪的相很多，就贪中还有贪，嗔中有另外一个嗔，光嗔有不同，所以它有没有定型？它没有，它叫因缘和合现前的时候，种种那种烦恼心，乃是善心恶心，这个之前我们不谈了。同样一个业道，同样一个业，造一个业，造一件事情，有诸多业道。造一件事情可以三种业道、四种业道、两种业道都有。造一个善也是如此，造一个恶都不能光从表面看，他的起心动念里面黑白诸业都存在里头，所以他有没有决定？他没有决定。好，那像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正在是在黑白挣扎，是不是？我们天天都处在一种 备战，又想偷懒，那、又觉得应该精进，又有很多烦恼起来，又有很多善法起来，是不是天天都在闹革命？所以有时候就会脑神经衰弱，啊，那这个初学者脑神经衰弱是不是正常？正常，因为都还没串习，好的还没串习，恶的正在打击啊，他也不断出来搅乱你，你也不断努力修行，好的味道还没尝到，苦恼倒是蛮多的，所以这一段时间会睡不着，正常，啊。啊，你说当他说睡着，越早放下越容易睡。那你说，哎呀，何必休息那么苦？那没关系，你就继续好好睡，睡到往生去，轮回去。啊，趁早还能再熬这个，有意思。所以修行这一条路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因为它没定。那、你如何让很多的心慢慢不受烦恼影响？这一段苦日子一段时间呢，要让它喘息。所以及早苦吧，哎，趁身体健康，不要烦恼还没降伏，又多了一个病苦，哇，这下根本心力就提不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我现在很羡慕你们这些年轻的，哎、看你们也不怎么年轻，大概都同刚结缘了啊、哦，嗯，不过如果能趁早，趁早，哎。好，我们看，又与随顺乐等法中啊，得为真上现行啊，顺苦乐受啊，其实这个不光只是受啦，其实在很多的那种你串习的境里面一起来啊，你现行的这些诸多烦恼啊，都还会跟着流着，跟会起来起作用的哈、啊。所以他说，又随顺乐等法啊，乐苦不苦不乐法当中啊，得真上现行啊，所以。有没有一定呢、啊？没有，你也可以不断长养它啊。再过来，又生自苦断坏众乐啊。这个有时候他那个断句啊没断出来啊。又生自苦断坏众乐，不由执着故，但由颠倒故，由此引发自身众苦，无有厌足。嘿，引生众苦还无有厌足？你说人才这莫名其妙就在这里。苦的苦的还不甘愿，还要希望更苦，所以像现在很有意思啊，有人生病了，生病了，在生病当中，我们当然不要这个苦，但我们所对应的病苦的态度却是什么？无有厌足，继续苦，以这种烦恼心让这苦再苦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所以这种无有厌足，以这种烦恼心，他在不断的生自苦断坏众乐、啊、那还有这种生自苦断坏众乐的行为竟然还无有厌足，继续、哦、那一直在不断的寻求所谓的离苦得乐，结果是增更多的苦，那不由执着故啊，但由颠倒，这个不由执着、啊、这个讲我们怎么去分呢、啊？啊、哦，其实这里面后院谈很多，其实在本论之前呢、啊、有谈到是不是四欲，是烦恼欲。我们不是有这个事情让我们执着吗？比如说钱让我们执着，钱这个四欲是小事，是那个烦恼才引申四欲，事情的欲，有烦恼欲才引申四欲。所以四欲只是枝末而已，真正的烦恼是在，真正的问题在烦恼欲，是由颠倒引申执着，所以他不由执着啊，而且也这个执着，你为什么会执着？这个是你对他的错看才深深执着嘛，所以我们有这一份颠倒心，才对这个东西产生这个认知，才产生下一步的执着啊。所以之前不是提过吗？当这个东西你认为是它可爱，那我不要执着它，其实已经很难了。本来这个东西没有可不可爱，但你认为它可爱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爱了？是爱了。所以当你已经爱了以后，再来说不要爱，是不是就很辛苦了？像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很积极的说这个不要，这是初学者的对治法， 但更深一步应该知道说，我与其一直对峙，我为什么不看清楚我为何执着它？我为什么认定它？我这一份颠倒心才是我执着的来源嘛？如果它不是我所认定的这样，那我就不需要去断我的执着，因为我不会执着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一般来讲，积极的一直在断它，并不会产生更直接的效果出来，他应该是看清楚它。好，所以他讲说，幼生之苦断坏众乐啊，啊，但其实众生来讲，从一开始都希望有乐，那偏偏他所造的是什么？生自苦又能断坏众乐啊，因为他有颠倒故啊，所以引发自身众苦啊，无有厌处啊。所以在十二缘起里面讲爱取有，他会不会讲恨？不会讲恨。因为即便如果讲细的话，你会讨厌，其实也是基于对境界的分别执着，所以这一份恨其实总的不离开爱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一个境界的恨，其实也是因为有可你对它产生抉择，不可爱，那不可爱是因为你希望有个可爱，所以有对境界的爱取，所以就会产生这样分别。乃至有时候我们要讲说，在你第六意识里面来讲它是不可爱，从你的五识六识觉得它不可爱，你在心理上是讨厌的，在第七识里面它是可爱的。为什么？第七识不管你的感觉可不可爱，它第七识它的感觉就是只要能证明我存在的都可爱，只要能证明我存在都可爱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一般众生里面很有趣，有的人苦不断苦，不断苦自己以便证明自己的存在。你也讲说你为什么那么苦，因为他挥得透过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存在，让自己的那种我可以呈现出来。那这种情形你跟他讲很多道理，其实最好的方式大概有一种方式啊，就是让他从别的管道得到肯定了。你光叫他不要这样执着不行的哦，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找别由别的管道去自我肯定，所以这时候你只叫他不要执着，这条路是走不通的。你应该从别的地方建立他的肯定，一旦建立好，他这个就很容易放了。你不要跟他讲空哦，你讲空他这种烦恼的，你一跟他讲空，除非他的宿世善根很深厚，或者的话，这种那么强的自虐的这种情况，哦，或是某些状况，你有时候不要想的，就叫他放下就好。啊、哦，你倒不如试看看，给他另外一个路，让他自我肯定。等他自我肯定完了，这个恶法舍掉，这个就有机会舍掉。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他自苦啊，他有这个颠倒，形成了不断的环护的执着。从这里面，他有另外的贪，就是他说他苦，却又贪这样的苦，是不是很矛盾？但很多人是这样呢。那你如果了解烦恼性，你就知道说，他又说不要，啊、怎么会要？又一直在造作，这里面如果你了解他的根性，你就知道说，的确，你也会同情呢、啊，同情什么？因为他没给他一点肯定，那路怎么走？那我们向来都是大方，世间苦空无常，讲完他就刚好死掉。讲完他也知道苦空无常，但他的心智尚未堪能放下，因为福德资粮不够。善根未具足，求有所得，这时候不要跟他讲空，是不是？他的原理也在这里，所以这个道理的应用都是对于你的法的了解以后，你就知道说不会死守一方，有时候你的好意对众生不一定有利，不应机啊、嗯、是不是？哎，好，我们接着看6108页。或以善终而安置时，即便弃舍啊，逗点， 丝球狭细，好、哦，啊，就是你把它一位善中去安置时啊，它见就是马上就把它丢掉了。丝球狭细，反而在这个一切的善法当中啊，找毛病啊，未令不善现前行故啊。啊，于其狭隙及衰盛中啊，为诸爱慧之所损恼，他就在这一种狭隙当中去贪去恨。那这个在我们修行里面也会这样哦。我们看到有些情形，就是说，当他烦恼起来的时候，开始他会把这个烦恼投射到他的环境周边的，即便是善法，他也不能安住。他的烦恼会让他在善法不能久住，所以你会看到这种这样的人啊，那个烦恼炽盛，平常不加守护，所以你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也不耐久，就像地藏经讲，即便善心生也不会太久，一闻法起来很快就推迟掉，他那个焦躁不安的心会扰动他，然后他的习性就会在这一切周边的善意念当中会开始分别。有时候能对治对治的，有的你要知道他跟福报也不具足，福报不具足他就会躁动啊。那有的是有另外因缘，这个都不能一概而论的啦。那的确是环境有问题让他的烦恼加烦恼，那有时候是比较严重的是环境如果没问题，那自己的烦恼会起来啊。那所以说他在善法当中他也会变，即便气舍丝球狭隙，在这里他不容易。那乃至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观念里面，你看当你是带着一种真实心想要守护他，他却因为你的守护而起躁很恶恼的心啊，你要照顾他，他觉得你在找他麻烦，照顾你才是我自找麻烦嘞。怎么你还反而认为我在找你麻烦？你看，像现在要照顾人，那是另外一个负担嘞。所以现在有人照顾久了，干脆就不发心了，就不发心了。即使照顾人，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承担嘞。结果你不施感恩啊，反正到最后那你自己就退失掉了。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一种环境当中，我们都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就算不圆满你要觉得你很幸福。为什么？就像我们现在长大了啊，乃至老了，我们有时候还蛮怀念那个爸妈老爸老妈那个叫叫叫叫一直念的那个，为什么现在你想要他念都没得念了，对不对？你当初会觉得很烦，现在不烦了吧？所以有时候反过来，当我们在照顾小孩子的时候，他觉得你烦，其实你都一片好意啊。那在我们周边里面，像这种情形，就是一个人他是不懂事、不了解，他就起这个躁恼心。那如果从烦恼来讲，如果烦恼很炽盛的话，你就给他善法进入他心中，都变恶了。你看，就变气舍，然后丝球狭隙啊，未令上不善现前行故啊，就在狭隙里面的心衰好坏当中啊，为诸爱慧之所损恼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在修学上会不会这样的情形？我告诉你，那也是正常的。我们一路出家以来，我们修行，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也苦苦恼恼？有，这就是现实，你就在这里熬过来的。你就是慢慢耐住心，以你坚固的道心熬过它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经常是善恶交杂的，所以你熬过以后，到最后你就会发觉，诶，我是有益的，他对我是有利的，甚至有时候你会更加感恩，就是你一路上，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活菩萨在加持我们，有时候也很特别，只要你自己不退菩提心了，一条路熬过来，你到最后只会感恩那些以前的逆境哦。你也不然你试看看，只要你不退你的发心，你就努力熬过去，熬过来再看过去给你的那种逆境的，你发觉你会充满感恩，没有他，没有你现在。不然你试看看， 好，我们早上到此。